弟兄姐妹们，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感谢耶稣，哇哦！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好，新年神同在，哇哦！我想，真的很感恩哈。我们即便是在年初一，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在线上来一起学习，一起敬拜，一起祷告，一起歌颂，一起领受主的饼、主的杯，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哦。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哦，但是你知道啊，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哈。我们这里有本国的弟兄姐妹，有祖国的弟兄姐妹，有加拿大、美国、欧洲、澳大利亚、香港、台湾、新加坡，还有各地不同地方的弟兄姐妹哈，在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哈。虽然我们有这个时间的限制，我们有这个区域的限制，但是绝对不限制我们一起在云端上敬拜神、赞美神、歌颂神，一起成长，一起突破，一起加油，一起更像主耶稣。阿门，阿门。所以伙伴们哈，那当年呢，为什么我们会开始春节贺岁系列呢？其实当时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因为疫情，所以疫情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到深圳、到上海、到北京、到很多地方去工作，就没有办法回家乡。所以没办法回家乡的时候呢，当时我就跟他们这样讲哈，我说没关系，你们没有办法回家乡，让今年春节以诺哥陪你们一起过哈，所以当时候呢，我们就有了第一年的春节贺岁系列，就第一年的春节贺岁系列，连续六个晚上，还有早上的与主明星，总共7场，还记得吗？那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他回不到家乡，回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的地方，他们在外打工，他们在外面工作，那我们就说没关系，以诺哥陪你哈。所以呢，陪了一年，第二年的时候呢，他们又再回不到家乡哈，又是有很多的限制，我们又来第二年了。然后呢，过后呢，我们就讲说，第三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本国呢已经开放了，但是祖国还没有开放。过后我们就讲好，我们再来第三年哈。但是今年呢，我们都已经开放了，但是我们还是有这样的贺岁系列，为什么呢？因为渐渐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一个家人的团聚、家人的聚集，所以即便是今天你可以回到家乡，我可以回到家乡，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属灵的家人就在网上啊。虽然我们可能没见过彼此，也没有真正有机会花时间跟彼此在一起，但是呢，这些年我们一起追求，我们一起的渴慕，一起的领受，一起的突破，一起的流泪，一起的进食，一起的运动，一起的灵魂体兴盛120天计划，我们一起的泥土系列，一起的灵的成长系列，一起的这样走过，我们流过眼泪，我们我们流过汗水，我们流过血水，我们走过很多的点点滴滴，大家每位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哈，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所以呢，即便是在农历期间，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时刻，可以跟大家团聚，跟大家一起的分享这最美的时刻、热闹的时刻，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庆，我们一起彼此分享，一起彼此的来到。交换我们的各样的心得跟感受，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阿门。好，那今天不讲多了哈。我们这是滴滴云端欢乐春节贺岁系列哈。那我们昨晚除夕跟大家一起敬拜。对了，昨天晚上我们课到几点呢？我记得昨天是到12点多哈。我的同工跟我说都超过一点了，真的吗？有超过一点吗？ 其实昨天晚上有在吗？我们结束的时候是几点啦？1点多啦！哎呀，抱歉了，抱歉了，我还以为12点多而已啊、哦，真的不好意思，没想到这么多分享啊，所以今天晚上呢，就不要去的太多了哈。感谢主哈，我的舌头好了很多哈。昨天讲话都会痛，今天呢讲话大概不怎么痛，但是我喊的时候又在痛。12点半还是1点多哈？昨天到几点啊？我忘了哈。昨天我记得是到12点多啊，但是他们跟我说到1点多，有吗？有吗？有吗？差不多12点多。啊，没有啦，没有，没有1点多啦！哎呀，吓坏我，吓坏我。OK，12点40多，OK，40多，啊，OK，没到一点，没到一点，OK，可能关手机玩、刷牙玩就1点多了，差不多了啊。OK，好，那我们呢，今天就不要这样迟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今天明天我们一样有聚会哈，我们明天过后呢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啊。好，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智慧12语录哈，所以我们盼望呢，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笑傲5784，我们笑游2024哈。那么呢，我希望呢，我们真的可以将人。生智慧12语录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栽种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栽种进我们生命里的时候，我们必然活出快乐，活在幸福。这12个语录呢，其实是在我在飞机上的时候呢，我在跟谁聊天聊天的时候，他开始让我下载很多，所以我这个12个点呢。其实我在飞机上大概写了10个点，但是当我开始在整合的时候，我就完成了12个点哈。因为我相信这12点呢，都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过这一个快乐的人生，一个幸福的人生，我觉得很重要。那今天晚上呢，来到第三课的时候，要跟大家分享说，成为当。前快乐泥土，大家大声说，成为当前快乐泥土。同样的，愿大家可以活出快乐，活在幸福。哈利路亚！成为当前快乐泥土，这很重要啊。今天晚上呢，有跟大家分享4个点。第一是哈佛大学幸福学。第二是喜乐是一贴良药，第三呢认识快乐化学信使，第四呢提升快乐信使哈，很重要哈，大家跟大家说，你想喜乐吗？今天晚上课很重要，你想喜乐吗？今天晚上很重要，课很重要，你想快乐吗？今天晚上的课很重要。你想欢乐吗？今天晚上的课很重要。来，跟你上面的、左边的、右边的、下面的、前面的、后面的、北边的、南边的、东边的、西边的，今天晚上的课很重要。好，感谢主哈！其实遇到这样的舌头痛，可能是我人生当中极少，甚至是都没有有过这样的记忆啊。所以觉得真的很好笑。OK，好，我们来分享第一点：哈佛大学幸福学。那之前我们在泥土，你幸福吗？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了的这一课哈，哈佛大学幸福学，其实可能大家也不大记得了，还记得当时我们有分享过哈佛大学幸福学吗？是在泥土你幸福吗这一课分享的，有谁记得的？或者大家都不记得了？我看好像很难记得哈。那当时哈佛大学的幸福学讲什么？还记得吗？我发觉其实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的记忆真的很有限哈，所以还是要来到提醒提醒大家哈。 哈佛大学幸福学，当时候呢有这一位博士，他叫泰勒·本沙哈尔啊。这位博士呢，他是犹太人哈，他在哈佛大学教一门课，是整个哈佛学最受欢迎的课，这门课叫幸福课。或者叫幸福课程，或者叫幸福学啊，所以呢，他就很年轻，为博士，但是他的课很受欢迎，大家都想去上，因为呢，大家都想知道怎样才可以幸福，大家都想知道什么是幸福，大家都追求幸福，但是大家找不到幸福，你知道吗？幸福这两个字啊，在百度的这个搜索引擎里面。搜索量超过1亿次，超过1亿次，也就是说，大家都想知道什么是幸福，但是幸福到底又是什么呢？当时候呢，泰勒博士呢，他并不是一个出生出来就是幸福的人，就是快乐的人，就是开心的人。他当时读着的时候，读着剑桥大学，因为在读着很压力。压力到他患了忧郁症，以致他被剑桥大学开除。你想看，一个教导幸福学的博士，他曾经是忧郁症被开除的，所以呢，他因为开除了过后呢，他就努力的去研究如何可以更快乐哈，他就开始去研究人怎么快乐，怎么幸福。他在他课里面，他研究的时候呢，他就发觉到很多人认为成功等于幸福，但这是错误的。科学的方式是幸福等于成功。我们今天会觉得说呢，什么叫成功？我们大家世界的人都在追求着财富，大的车、大的房子、很漂亮的太太，然后呢，很大的影响力、很高的官位。很大企业、上市公司的企业，我们觉得做了这些东西就会成功，或者是我们觉得，比如说我开一辆法拉利，我开保时捷，我住的是名贵的这个别墅，或者是我有私人飞机。我有私人泳池，我有私人直升机，我们觉得有了这一切，我们就叫成功。所以我成功，所以我幸福。但是呢，泰勒博士直接说这是错误的。科学的方式是你幸福，你才会成功。所以也就是说呢，不是你有多少钱。多大的房子，多美的车子，多少的奢侈品，多美的金表，多厉害的这种影响力，你才幸福。幸福跟这些东西没有太大的关系。泰勒博士就讲了，幸福是什么呢？幸福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快乐代表现在的美好时光。意义呢，源自于目标还有使命，代表未来的美好时光。所以简单说，幸福是什么呢？幸福是当下的时光活得快乐，未来的时光活得有意义，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当下活得喜乐，未来活得有意义。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幸福。但是如果更直白的话呢，应该这样讲：当下活得快乐，未来因活得有意义也快乐。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了。也就是说，现在活得快乐，未来因着活得有意义，所以也会快乐。这时候，这个人才会叫幸福。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看到孩子一直在那边打手机、打电游、刷抖音、看连续剧，这些东西呢，当下是活得快乐，但是对未来有意义吗？有意义吗？啊，你不要跟我说有意义，我打手机、打到可以去竞赛， 结果呢，我竞赛了过后可以赚很多钱，所以我就不需要读书了。或者你也不要跟我讲说，我看连续剧，我看了连续剧过后呢，神在训练我以后做导演。有些弟兄姐妹还会看连续剧，他告诉我说，上帝感动他看连续剧啊。所以我不懂要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啦。那他真的跟我讲说上帝感动他看连续剧啊。我还没有听到一个跟我讲说上帝感动他刷抖音啊，或者上帝感动我打王者荣耀。其实真的是有这些人呢，他跟我说上帝感动他去看连续剧啊。那我就想可能上帝以后要他做导演，所以让他看多一点连续剧。所以也就是说呢，活当下是活得快乐，但是未来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不会幸福的，同意吗？同意啊。 OK， 然后呢，当下是活得很快乐，因为呢，哇，买这个 Gucci， 买 LV， 买 Chanel， 哇，买这些奢侈的这些东西，当下是不是很快乐？买的时候很嗨，对不对？哇，满足物质的需要、情欲的需要、眼目的情欲、肉体的私欲、精神的骄傲，这些奢侈品完全可以满足你这三点。世界有三种铜板：眼目的情欲、肉体的私欲、精神的骄傲。这是买的时候快乐吗？买的时候是很爽，钱包不快乐。对啦，哈，天使讲的也是对的哈。但是很多人呢，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不会想钱，他只享受是当下的快乐哈。那但是呢，那还有呢，世界被公认为最奢侈的手机叫什么名字？叫 Virtu， 大家有听过这个手机的名号吗？其实手机可以用就好啦。这个手机是诺基亚手底下的一个叫奢侈手机哈，被公认为世界奢侈手机啊。这些东西呢，拥有的时候是很快乐哈，很开心哈，但是对未来有意义吗？啊，当然苹果也是很贵的手机啊。OK， 然后呢，同样这些东西当下是很快的，但是对未来会有什么意义吗？你不要告诉我哈，我买了这个奢侈的包呢，我买了一万块，以后它可以卖100万，所以我不是奢侈，我是投资。你不要跟我讲这样东西啊，你也不要跟我讲说哦，买 Gucci 的衣服呢，那你现在买是5000块，以后你可以卖2万块，我不相信此事啊。OK， 但是当然啦，如果是你是收集一些东西来做古董的话，等等也是有可能啦。但是我是讲一般人的买卖当中，就很喜欢让大家知道，哇，你看我名牌，我各方面等等，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有带我们去反思很多哈。买的时候，当下是当下。买的时候穿的时候当下快不快乐？快乐啦哦。但是对未来有意义吗？对未来就是这样啊，债务。同志该还钱啦。卡债对催垮年轻时代。年轻，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就是当下快乐哈。最简单啦，其实我们应该看啦哈，幸福是什么呢？幸福是当下活得快乐啊，未来活得快乐，因为有意义。就好像打个比方，我知道神创造我是来到做教导的、讲道的、分享的，下载很多属天的东西，然后呢去传承给弟兄姐妹的。那只要我做这件事的时候呢，我当下是快乐的， 当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生命被造就，生命改变，生命转换，开始越来越追求主，越来越爱主，夫妻关系和好了，品行越来越好了，跟儿女关系越来越好了，还有很多的人生命突破了，得医治了，得释放了，得自由了。哦，我是真的是做着这个事的时候，我是很喜乐的，很开心的。啊、哦，所以当你知道神摆放你在什么位置，你做的时候是开心的，是快乐的，是如鱼得水的。当你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可以帮助到别人找到自由，找到释放，关系修复，关系恢复，跟儿女关系和好了，那他们越来越追求者了，越来越跟随主了，所以呢，未来也会活得快乐，因为做的东西是有意义，所以因此呢，就会是幸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当下活得喜乐，未来活得有意义，因着这个意义，你也快乐，所以呢，这样的人生就是幸福的。所以简单说呢，当下活得快乐，未来因活出意义而快乐，我们才会幸福。所以简单，幸福的话就是叫幸福是一个有意义的快乐，不论现在、未来，那么呢，那个人就会是幸福的。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先解决的是当下的快乐。所以呢，今天晚上的主题叫，今天晚上的主题叫迷途，叫成为，当前快乐的迷途啊。明天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未来快乐的迷途啊。所以我们先解决的是，怎么成为当下快乐的泥土？那么呢，讲到这个快乐，讲到这个喜乐呢，好，我们就得分享一下，这本书呢是斯以诺博士写的一本书，它叫《喜乐是一帖良药》。那我们大概呢没有办法分享它整本书，因为我们时间很短。但是呢，我们可以姑姑的带过他这本书的一些内容。他这本书呢，大概有五个重点而已。这五个重点，我觉得都能很反映出，让我们更加明白喜乐带来的功效、喜乐带来的功能、喜乐的益处，还有喜乐在我们生命可以扮演什么角色。所以呢，我不花太多时间去讲这本书的前言后语，我就把这五个点抽给大家看。喜乐是一帖良药。第一个点，他说，喜乐就像维他命，助你迎接每一个早晨。每个早上呢，我们起来的时候，阳光明媚。当太阳升出要照下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好像大地苏醒、大地复苏、大地在迈向新的一天的开始。如果说这样的一天呢，开始，如果我们开始的好，今天我们都会过得好。如果说我们开始的不好，我们一整天都会过得迷迷糊糊。所以，喜乐就像维他命，助您迎接每一个早晨。所以，如果每个早晨呢，我们都能带着这样的笑容、这样的微笑，或者是这样的笑容、这样的微笑，来到迎接我们生命的旁边的每一个人，我问你，对于他是不是一个维他命？对于他是不是一个很补的东西？对于他是不是一个人参？如果你觉得这样的笑容还不够，我再给你另外一个笑容。这样的话，你的一天，你的一个早晨就活过来了。你的一个早晨就好像有光照耀出来的。我们的一天的开始就是如此之美好了。所以呢，每一天， 先来到让这个喜乐的维他命、微笑的维他命，先喂饱你的先生，喂饱你的儿子，喂饱你的女儿，喂饱你的妈妈，喂饱你的爸爸，让你的笑容看着他们的时候，他们也能感觉到从心发出来这种喜乐。这就是一天一个早晨的维他命。你说这样的笑容迎接你的每一天，你能不喜乐吗？你能不开心吗？你能不快乐吗？所以喜乐就像维他命，祝我们迎接每一个早晨。阿门，阿门。对着你上面、左边、右边、前面、后面的，给他一个欢笑，给他一个微笑，给他一个喜乐。我们让我们的笑容成为别人生命的维他命，这不是很好的事吗？接下来呢？我不能讲每个点，我就把那个重要的几个点把它列出来哈。那他就说呢，苦毒呢，大脑中是恐怖分子。当我们里面有很多苦毒的时候，就像大脑里面我们释放了一个恐怖分子，恐怖分子会乱乱炸的，乱乱开枪的，乱乱砍人的。所以呢，我们要努。不要让这个苦毒有机会成为恐怖分子，在我们大脑里面到处放炸弹啊！所以苦毒要止住它哈。接下来他也提到呢，喜乐的秘诀呢，就是凡事不要落入输赢的迷失。有时候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昨天就讲，我们常常落入的东西就是攀比、比较、攀比、比较。别人好，不是你欣赏他，你赞美他，你鼓励他，你甚至来到为他加油，难道我们就吃亏了吗？所以很多时候，我记得我身边有一些他们在生命上哈，特别是那个自卑还没得胜的，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会拿自己跟你来比。所以你会发觉很无奈的，就是说呢，你跟他讲说，对对，那个教会邀请我去，那你听了就哦就好了，对呀，那个教会有邀请我啊，但是呢，我就是不想去啊，你问我去哪里，我就告诉你说我去那个教会讲道，你听了过后，反而你跟我说，对呀，那个教会有邀请我啊，我就是不去啊。我才管你去不去，关键是你问我去哪里，我就告诉你我去哪里。一下子你就拿来比了，一下子你又拿来定输赢了。这样的人呢是很难喜乐的，因为他的内心里面一直想着的就是自己比别人好，自己比别人棒，自己什么东西都要跟别人比。这是一个非常自卑的表象啊。还有呢，别让你的脾气大过你的专业。很多时候，脾气一来的时候呢，喜乐就不见了。很多时候呢，喜乐一来的时候，其实这个自卑的课呢，我在泥土系列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哈，所以到时自己去看哈，泥土系列。关于到这个课，当时已经讲了哈。那今天不发问问题哈，因为时间很有限哈。我们语主明心的时候再问好不好？OK，那么呢，接下来呢，他说赞美是听觉的维他命，你知道吗？当我们来到赞美神的时候，或者我们赞美人的时候，他也是会是一个维他命来到去。帮助别人，包括帮助自己去突破、去得胜。如果说打个比方，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你看到你的儿子，你说你这么这么笨，你这么这样傻，你这么这样乌里麻叉，那到时候呢，你的儿子的一天就不美好了。所以，如果说你看到你的孩子的时候，你说：“哦，孩子哈，感谢主哈，今天今天会有美好的一天，或者。”孩子哈，今天神陪伴你走着早上、下午、晚上每一天，或者是感谢主，孩子哈，哇，今天你是爸爸的一个，你是爸爸的爸爸心头上的一块肉，是爸爸的一个自豪， 所以孩子听了这些呢，都会吸收出很多美好的维他命进入我他的生命里面，因此呢，他就更加容易来到喜乐，他就更加容易来到开心。我想问一下哦，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位，你的口是很难去赞美别人的？如果你的口很难去赞美别人，就证明我们里面有很大的自卑。因为有了这个自卑，我们就常常怕赞美了别人就把自己亏了，或者赞美了别人自己就输了，赞美了别人我们就又在跟他比较了。啊，这时候我们就要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哈，所以我们去听泥土系列里面有跟大家讲怎么胜过我们里面的这种的自卑哈，所以真的要更加学习去赞美别人。学习去欣赏别人，学习去鼓励别人，这些呢，对于别人是一个维他命，对于自己也是一个突破。那么呢，也学习更多去赞美我们的神。当我们不断的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的听觉的喜乐就是我们一种的维他命啊。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些会搞笑的朋友，我也会发觉这很真实的啊。所以呢，我们身边呢，有时真的有需要一些真的很喜乐的人。你常常跟喜乐人在一起，你就更加容易喜乐；你常常跟这种开心人在一起，你就更加容易开心。真的是如此，真的就是如此啊！所以我盼望呢，大家呢，所以呢，好像好像所以呢，我平常就是比较是一个开心果，我也很开心，所以我身边的人跟我久了，他们也很开心，他们也欢乐，他们也很喜乐，大家就在喜乐融融的环境一起工作，那难道不好吗？还有呢，如果我们要一起喜乐，一起开心，真的要先学会放下我们的身段。有时候呢，我们就会一股假正经，一股假这个严肃到一个地步呢，大家都不敢在你面前喜乐。如果说你发觉每到一个地方，你一到一个地方，大家都变严肃的，大家都变严厉的，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自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哈。好，我们昨天也讲了情绪管理的部分呢，生气呢能危害我们的健康，它是百病生于气啊，它也会来到伤害免疫系统，伤害肝脏，还有伤害我们的肺脏，还有我们的伤口很难复合，包括内分泌失调，还有包括我们会细胞衰落，还有增加我们的脑管压力，还有心脏病提升4.7倍，还有引起我们的情绪病，还有胃病、胃肠病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我们哈。所以呢，今天我们讲说喜乐呢，它是可以来到是一个维他命，它是可以感染的哈。所以呢，给大家看看这个视频，我们就看到喜乐怎么感染别人。喜乐就像维他命一样，当你喜乐、你笑的时候，这个维他命就将散播到不同的人，让他们同样也可以喜乐起来。我们再看这个视频，也是喜乐可以感染。 之后，全世界也向你欢笑，阿们。所以，盼望了，我们知道哈，真的喜乐来到迎接你每一天的开始，这很重要。喜乐就像强心剂，助你面对人生的挑战。我们人生呢，一定有很多很多数不清、数不完的挑战，这是必须，这是必然的。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这种的挑战一定一定不会完的。当你面对挑战的时候，艰难的时候，不容易的时候，我们需要喜乐，就像强心剂，帮助我们越过这些挑战。所以呢，当如果说我们在面对这各样挑战的时候，我们带着喜乐的心，带着快乐的心，我们真的是可以越过这个艰难的时刻，这个挑战的时刻。就像如果你面对挑战的时候，就来的不妨给困难一个笑容，给挑战一个欢笑，给艰难一个喜乐。因此你发觉你挑战不再是挑战，艰难不再是艰难，痛处不再是痛处。所以有很多朋友他告诉我说，他说每次你面对挑战的时候，或者面对到一些人这个你的时候，你就是一笑而过，一笑而过哈。所以我要提醒自己更多的一笑而过哈。所以我们一起努力一笑而过，阿们。然后呢这里就讲到说呢，让兴趣打前锋。当你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再难再苦再不容易，你还是能走过的，同意吗？所以也就是说，你发觉就是说你在做这，比如说我在跟弟弟云帆在带领的时候，有很多的艰难，很多的不容易，很多的挑战，但是当我喜欢做这件事的时候，我爱做这件事的时候，再难再苦再不容易，我都能跨过，阿们。所以他也这里提到呢，找一个目标对他努力十年。所以我们真的要问看自己真的是有没有这个目标，有没有这个使命可以对一个东西去努力十年的。他也提到呢自信是男人的外衣哦。所以一个喜乐的人就会是有自信的人哈，但是如果一个不喜乐的人，他就很难是有一个自信哈。不过他也提到善用丑小鸭祷告法，大家有听过丑小鸭祷告法吗？丑小鸭祷告法，来，我请我们的今天哪一位同工可以帮我读，快速的帮我读一下啊？
还是我读吧。
好的，谢谢创意。
丑小鸭祷告法。曾经有一位小时功课不太好，体育也不怎么行，个性还有点内向害羞的少年，一直被许多长辈们所不看好，父母都是虔诚基督徒的他，因着父母的建议常祷告上帝，就求上帝告诉他他此生该做些什么。但说起来也真是奇妙，上帝没有让他考上过第一志愿，没有让他变成在球场上身手矫健的焦点，也没有改变他的性格，但却让他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并持续向那些目标精进。没几年的时间，他成了许多人眼中的优秀青年，甚至还得了不少奖。其后来的亮丽表现，对比过去少年时期的他， 常让许多过去的长辈啧啧称奇。后来，那位青年常跟人分享，祷告的重点不要放在向上帝求平顺、财富、名位，而是要向上帝求人生的方向，可不是吗？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与目的，看见自己被造的价值，活出自己被造的价值，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得精彩。这种祷告态度，我个人称之为丑小鸭祷告法。
所以丑小鸭祷告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有一堆的鸭，其中一鸭，一只鸭特别难看。那么呢，如果说这只鸭一直在祷告说，主啊，让我变好看，让我变好看，让我变好看，到最后呢，这只鸭怎么变也不会变好看。但是呢，这只鸭呢，就是因为我丑，所以呢，我的丑就成为我一个特性，成为我一个独特，成为我一个不一样的价值。因此，它在它价值发展下去的时候，他就找到他人生方向，还有人，上帝创造他的美好，这就是丑小鸭祷告法。当然，这个名字我并不是说很喜欢，但是这个确实是这个作者写的叫丑小鸭祷告法，然后，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能一直以我们觉得的平顺、财富、名利、名位等等去祷告，我们真的要以上帝创造每个人独特去寻求方向，这就是叫丑小鸭祷告法啊。所以如果说一个被创造为是比较丑的小鸭，它每天祷告着自己要变天鹅，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这个丑小鸭，它找到我丑丑的有价值，丑丑的独特，丑丑的跟每个鸭都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的特点。当它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也可以找到上帝创造它的美好，不就是这样吗？OK，接下来呢，关键不在吃苦哈。关键不在吃苦，在吃有目标的苦。所以关键我们不是只是吃苦哈，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我们要苦的时候，要苦得明白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意向、我们的前面要走的道路了哈。那接下来呢？人生关键不在成绩，而在累积。所以也就是说，往往很多时候我们想看到的是那个的结果，但是很多时候它是一个过程，走过。就好像昨天我讲的那个从朋友，到好朋友，再到知己哦，再到等等等等，它是需要慢慢累积的哈。还有呢，他也好，这不讲了啊，我们就很快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当我们在面对着人生挑战的时候，其实如果可以，
Leave it to, okay, no fake news. Oh,
我们在面对着很多挑战的时候，很多时候真的看看笑的视频真的可以一笑而过、哦、接下来第三呢，就是喜乐就像止痛药，助你走出心灵伤害、哦、所以我们知道呢，就是说每个人在面对这伤痛的时候，受伤的时候，难走的时候，这种情况底下呢，其实喜乐就是一个止痛药，它可以助我们走出我们心里的创伤。所以如果在一种受伤的情况的时候，伤痛的情况的时候，其实喜乐可以帮助我们走过这些创伤，包括一个微笑，一个笑容，再住进走进喜乐，真的可以帮助我们走过这些心灵的各样的创伤、哦、他也提到呢，就是说就是这几点、哦、就讲到说我们在面对这挫折啦、烦恼等等，这都是一所邪笑哈、哦。所以这里呢，他提到了什么呢？帮助别人使自己喜乐。所以我们知道，在哈佛大学的这个研究报告里面就讲到说，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的这个就是。得到幸福、哦、原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诶，其实帮助别人我们也会得到喜乐、哦、所以他也告诉我们，灵修就像倒垃圾、哦、所以我们每天灵修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垃圾倒掉倒掉倒掉倒掉、哦、那其他的就不讲多了、哦、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个真实的见证、哦、我记得当时在一个特会的时候呢，我那个特会就是这样设计的、哦、他楼梯一左一右走下来，当时候呢，我是比较有笑容的人，也比较常笑的人哈、哦，所以呢，我记得我下这楼梯，右边走下来，然后左边有一位姐妹走下来，但是我不认识她，我也不知道她是谁，但是当时我看着她的时候呢，我就给她一个微笑，过后呢，我也没有跟她讲话，我就走掉了哈、哦，那我们就没有我们就没有再遇见了，但几年过后，我们就成为好朋友。我们就聊天聊起，他就跟我说呢，记得吗？当时在这个特会的时候，下楼梯的时候，他说那时候是他人生很惨的时候，因为他有一个男朋友，不知道跟他多少年了，过他们分开，那过后呢，他就失恋的时候，他来这个特会，当时候他在这个特会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太多得着，但是他说就是在那刹那，当他看到我的笑容的时候呢，他就发觉到人生其实还有很多喜乐的事、欢乐的事、欢快的事，我何必要用这种伤痛来折磨自己呢？因此呢，他就得释放，他得自由了。这是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哦。我是笑的那一个啊。OK， 那接下来呢，第四呢？他说喜乐就像晕药，助你面对人生的颠簸路、哦、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开这颠簸这些路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会晕车、哦、那所以呢，当我们晕车的时候，但是喜乐的时候呢，会就像一个止晕药，帮助我们可以走过这些颠簸的路、哦、所以当我们如果在走着这个颠簸的路的时候，我们面对挫折啦，我们面对这各样的不公平啦，面对各样的艰难挑战啦等等的时候啊，包括这里有讲到骄傲啦，或者是仇恨啦等等，或者是愤世嫉俗啦这些东西的时候，这都是我们面对的颠簸的路。但是呢，喜乐就像止痛药，会助我们面对这些颠簸路怎么去胜过。所以这里也提到一点很重要的，快乐比功成名就 重要。所以呢，如果人生可以活得快乐，你会发觉那些功成名就是可有可无的哈。所以如果我们当我们在面对到人生颠簸路的时候，不妨有时候这些的喜乐的视频，喜乐的欢笑声，笑声哈，它都会让我们喜乐起来，对不对？阿门。好了，我不看太多了哈。那么呢，最后他说，喜乐就像补药，使人心灵更茂壮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喜乐呢就像这些的药哈。如果当我们喜乐的时候呢，会让我们心灵茁壮的成长，快乐成长，更好的成长。我觉得这真是事事如此哈，所以盼望我们真的让这个喜乐就像一个补药，要让我们心灵可以更加有效的成长啊。当然这里他还有提到很多啦哈，所以我就不一一所提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当我们喜乐的时候呢，真的有太多太多太多的好处。那么讲到喜乐这样多，快乐这样多等等，那我就要跟大家讲呢，其实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快乐化学的性质啊。来，我请创意帮我大声的读一下。
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一直在争论幸福的真正含义，吵得不可开交。但对于生物学家来说，它归结为大脑的四种化学物质如下：一、内啡肽；二、多巴胺；三、血清素；四、催产素。这些神经递质负责传达思想、情绪和感觉，如新快感、联系、欲望和快乐，有时被称为快乐荷尔蒙。换句话说，幸福它们还支持涉及学习和记忆、睡眠、消化等的生物过程。
阿们。也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哲学家一直在讨论怎样幸福，但是对深度学家很简单，任何东西都看什么呢？看我们的大脑里面的化学物质，还有看我们的整个的看数据，那你就明白了。所以呢，深度学家就讲到说呢，我们大脑里面呢，我们的大脑我们身体里面有四种的这种的物质，被称为叫快乐荷尔蒙。所以这四种的物质呢，可以帮助我们喜乐，或者是应该讲，当这个物质出现的时候呢，它是有效的促使我们可以喜乐的。所以因此呢，我们是可以很科学的方式，让我们呢努力的来到更多的让这些物质在我们生命产生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容易喜乐，更加容易快乐。想不想知道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分享啊，我们一个一个来分享啊。所以呢，他就讲说，这个科学报告他就讲到有四个物质，一个是多巴胺、内卡肽，还有催产素，还有血清素，这些都能帮助我们喜乐啊，或者是应该讲，我们喜乐的时候，它在我们脑中，我们身体就会出现啊。那么呢，简单，如果我们以最简单的方式来了解这四种的化学物质，或者叫化学性质的话呢，第一种是使人快乐的神经传递物质，第一种叫内卡肽，或者叫安多芬，endorphin 呢，你有些人称叫安多芬，有些人叫内卡肽，或者是内啡肽啊。 OK， 那么呢，这个endorphin 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压力或者减轻疼痛啊，它是在我们的下丘脑还有下视丘分泌的一种类似鸦片的化学物，但是它是天然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产生出来的，是一个神经传导物质在人愉悦的时候、放松的时候开始分泌，如运动、按摩、性行为，可以用来止痛或者缓解紧张或者焦虑，并且产生幸福感。所以内卡肽呢，其实它这个词呢，跟这个玛卡的词两个息息相关所以简单的说的话呢，就是说，它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止痛、缓解焦虑，还有是脑内使我们人感觉到舒适或者愉悦并正向思考所以这些东西都能帮助我们去产生这种的幸福感。就打个比方那比如说，这个人在跑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跑步长期跑的时候呢，我们身体会疲劳，然后呢，我们会感觉到累。但是呢，当体内呢，把这个分泌安多芬把它释放出来的时候，让我们在剧烈的运动后，感觉到身心放松或者愉悦，这个也是叫 runner high。runner high，就是说，当你跑步的时候，它会产生出这种，所以它释放出来会短暂的这种的新快感，会掩盖我们的痛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呢，脑内卡有20多种。通常比较多来叫做研究的是这个 V endorphin 它主要是来到缓解我们的焦虑，还有控制疼痛。然后呢，在这个今日医学科学里面，他说呢，内卡肽或者是安多芬可以帮助我们来到增加自信、增进认知功能、改变免疫系统，还有降低发炎现象。还有调控食欲，哇哦，这个很厉害所以等下会跟大家分享怎么来到去增多我们的安多芬第二种呢叫多巴胺，也就是说我们大家比较多大家都有听过的多巴胺来，我请创意帮我。
多巴胺是一种奖励机制，当你拿到了你想要的东西，比如好吃，吃好吃的，玩好玩的，多巴胺就会分泌一下。当你做或期待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时，它就会被释放。它的效用产生于期待奖赏，产生行为的动机，而不是获得奖赏本身。这种荷尔蒙驱动大脑的奖励化学反应。可能是一顿美餐，听鼓舞人心的音乐，按摩或完成体育锻炼。多巴胺的释放能够给人一种幸福的感觉，并激励你去寻找你喜欢和做得好的事情。
阿门，所以这是多巴胺是一个奖励机制所以你当你做着一些你很想做的东西、很想吃的东西、很想玩的东西、很想喝的东西、很想听的东西的时候，它会产生出一种的分泌，这种分泌呢会让你感觉到幸福感、感觉到快乐。所以简单说呢，吃一顿好的，吃甜点、吃烧烤、吃奶茶。喝咖啡，喝个下午茶，这都能有效的来到帮助我们产生或者提升，或者有可能，因为每个人的应对机制不一样，所以大家会稍微不一样。包括撸小狗、抱抱小猫、旅游看新鲜的事、出游玩开心的东西、意外收到的礼物、鲜花、惊喜、好消息。 都可能可以提升我们的多巴胺。所以呢，喝咖啡原来也可以提升，它不是直接提升多巴胺，咖啡里面的咖啡因呢，它可以增强多巴胺的活性。所以呢，喝了咖啡以后分泌的多巴胺是令人心悦快乐的，越喝大脑越喜欢，渴望着更多，所以有些人就会产生依赖。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不只是咖啡因会让我们上瘾咖啡，包括咖啡因里面咖啡里面的咖啡因会增强多巴胺的活性，这也会让我们上瘾咖啡哦。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哈，为什么天使那么喜欢喝咖啡啊？好，感谢主哈。所以包括所以当然多巴胺这里呢，你会看到很多呢，它是跟吃喝有关系。所以呢，其实我不是很建议我们，就是说，如果说我要产生多巴胺，每天喝奶茶，喝奶茶，下午茶，喝咖啡，喝奶茶，喝甜点，等等等等等等，到最后呢，你会发觉呢，我们就变成一个胖子了哈。等下我会跟大家分享如何提升健康的，正面的提升我们的多巴胺哦。然后呢，多巴胺呢，它也是一个奖励机制。多巴胺也参与很多生理、心理的行为功能，包括维持血管功能，增加学习及处理事物的动机，维持心率，增进睡眠。如果你常常很难睡的，你就尝试加强你的多巴胺，提升专注力，还有维持心，还有肾脏功能，还有控制恶心和呕吐功能，这跟多巴胺都有关系哈。好，那多巴胺呢？除了这样，它也可以有效的来到去帮助五种病：第一是帕金森症，第二是视觉失调，第三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还有呢药物滥用，还有忧郁症。这些呢，你有多巴胺的时候呢，它都会有效的去缓解掉，或者是你多巴胺足够的话，这些病都基本上不找你哈。所以，我们真的盼望我们明白，喜乐，明白快乐，明白幸福，我们要明白幸福的信使哈，这可以很有效的帮助我们。那接下来呢，是使人快乐的神经传递物质，第三是血清素。哎，血清素，我请创意帮我。
血清素主要掌握情绪和睡眠等机制，此外，学习、记忆、体温调节、饥饿感和性冲动也与血清素有关。当脑内血清素足够，使人的情绪较稳定，且更容易放松，甚至能产生幸福快乐的感觉。血清素和多巴胺一样，是一种神经递质，它有助于调节睡眠、食欲和情绪，它还有助于抑制疼痛。研究表明，血清素活性降低与抑郁和自杀风险增加小有关。
所以这个血清素，特别是它跟它可以有效的去缓解，特别是当我们血清素就是说过低的时候，它是有可能有这种忧郁或者自杀的风险增加的，是有关的哈。所以血清素的四大功能呢，第一呢，它是会来到稳定我们的情绪；第二是促使消化哈；第三是帮助我们睡眠；第四是伤口愈合。这是血清素的四大功能哈。所以血清素缺乏血清素的时候，容易有身体的感受是容易疲劳。关节、肌肉、慢性疼痛，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下降、易生病，还有基础代谢下降、虚胖，还有呢表现僵硬、动作迟缓、快速的衰老，那还有呢身体体温偏低、 血液血压偏低这些都是缺乏血清素的情况。心理状况呢，包括精神不佳、专注力低、记忆力变差、莫名急躁、焦躁，还有强烈失落感，容易垂丧，容易紧张、暴怒，开始有攻击倾向，还有恐慌症、睡眠障碍、忧郁症，酒睡也无法消除疲劳，然后呢，自律神经失调、强迫症，还有过度洁癖，还有成瘾症，包括购物、赌博、酒精、网络游戏，还有生活上呢，就是身体起床，但脑子好像还在赖床，起床后呢，感觉到疲惫，难以入眠，睡眠品质不佳，容易半夜醒了就不易入睡。哇，讲讲好像有些我都有啊。食欲过度旺盛，异常食欲不振，闷闷不乐，没精神，倔脚无力，变慢，然后呢，使用三七产品时间过长，然后呢日夜颠倒，长期熬夜，很少接触自然阳光，这些都会是血清素缺乏的情况就会导致这样的情况那么呢OK 这个不讲了。那第四呢是催产素催产素，来，我请创意帮我大声读一下。
催产素让大脑产生亲密、信任、忠诚的感觉，也是母亲与婴儿之间重要的亲密连结。催产素通常被称为爱情荷尔蒙。广泛的研究已将催产素释放与生活满意度水平联系起来。与男性相比，它似乎在女性的生理和幸福感中发挥了更大的位置。催产素主要与家人的接触或亲密关系有关。
好的，谢谢哈。所以催产素比较，你就看到催产嘛，对吧？所以跟女性是关系更大哦。所以比如说这种亲密关系、信任关系、忠诚关系，还有亲密婴孩跟母亲的这种的联谊关系咯，都会产生这种的催产素。所以这是家人与配偶的夫妻接触并信赖关系有高度相关的荷尔蒙，所以原本是为了让母亲分泌母乳时所产生的荷尔蒙，当感觉到快乐、兴奋、心情愉悦时，会产生脑内的生成哈。所以这种是讲到家里的这种的彼此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更重要是讲到妈妈的部分，特别跟婴孩。当然，爸爸。如果想拥有这个催产素的话，或者是可以在这个爱的环境被感染的话，就更多的去抱你的婴孩，每天抱你婴孩半个小时等等，这都会是产生都会帮助我们产生的哈。OK， 接下来最后一点呢，提升快乐信使。那刚才我们讲了有四个快乐信使，这四个快乐信使呢，它都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食物帮助我们去对对对，多闻闻孩子，抱抱孩子，这也是是的。OK， 好，那然后呢，我们要想办法怎么提升它。第一呢，如何促使脑内咖或者多巴胺可以更多呢？这里就讲到有几点，这个很重要的。来，我请创意大声的帮我读一下。
有很多方式可以帮助身体分泌脑内啡。根据哈佛大学美国克利夫兰诊所和今日医学新闻的资料，以下11种活动可以帮助身体分泌脑内啡：艺术创作、按摩、冥想、静坐和瑜伽灵修、大笑、接受芳香疗法、运动。研究发现，特别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最有效。另外，美国心理健康协会也建议每天运动20分钟也能帮助大脑分泌脑内啡，帮助他人唱歌、演奏乐器、性行为、多晒太阳。
所以这几个点呢，都可以很有效的帮助我们来到产生我们的安多芬，或者叫脑内咖哈、哦。所以呢，我们真的真的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呢，包括大笑，大声的笑也会帮助我们产生哈、哦。然后呢，包括我们灵修，就是当我们静安静下来等候神。当然，他是用科学的角度，他就不能写灵修了，他只能写冥想、静坐或者瑜伽。那其实我们知道呢，这些我们都不做，我们做的是等候神跟灵修啊。所以这也可以帮助我们产生更多的脑内咖。那包括运动，所以运动是我们比较缺的，所以至少每天运动20分钟也可以帮助的。还有这些什么呢？帮助别人的时候也会让我们产生安多芬，哇，这很特别，对不对？还有包括我们去欣赏艺术啦、创作啦、包括按摩啦、这些都能，包括晒太阳也能哦。所以不要常常躲在我们的温室里面，有时去晒一下太阳，或者歌唱，或者演奏乐器，这些都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哈，来到去产生更多的多巴胺哦，所以这更多的安多芬哈。OK， 好，阿莫呢，他也说到什么呢？有的研究发现，可可浓度 70% 以上的黑巧克力可以帮助身体分泌脑内咖和多巴胺。另外也有研究指出，吃辣的东西可以帮助身体分泌脑内咖，因为辣是一种痛感，因此吃辣会促使身体分泌脑内咖来到止痛。所以呢，以后就是有什么呢？有执照来到吃辣的东西了，可以来到吃麻辣火锅了，因为它可以产生脑内咖哈、哦。还有呢，巧克力也是有效的，可以帮助我们分泌，但是它是 70% 以上浓度的才可以哈、哦。OK， 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还有什么方法产生更多的脑内咖呢？或者是安多芬呢？那其实彼得森医生呢，他当时做的方言研究报告，他就发觉到呢，方言呢，用方言敬拜、方言祷告，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 35% 到 40% 哈。那过后呢，你会发觉当时他也写着，当时我们还不大明白的时候，他就写着，他说呢，说方言时刺激我们的下丘脑哈，然后呢，下丘脑会帮我们制造脑部荷尔蒙、脑内咖还有脑啡咖。也就是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要产生这些的快乐性死、这些的喜乐性死，产生更多的安多芬或者叫脑内咖、脑啡咖，这种情况你可以怎么做呢？用方言敬拜、用方言祷告，也可以制造更多的脑部和荷尔蒙，就是脑内咖和脑啡咖，也就是安多芬。阿们阿们。所以呢，以后你告诉我说，哎呦，我不喜乐，那我就讲说，你有说方言吗？那你说，哎呦，我不喜乐，哎，你有用方言敬拜吗？原来方言敬拜也可以产生快乐心思。所以换句话说，不要用这么科学的方式讲，也就是说，你方言祷告会帮助你快乐，帮助你喜乐，你方言祷告会帮助你产生安多芬，安多芬就是快乐心思，就是来到让你这个人喜乐。所以如果以后你讲你不喜乐，我就跟你讲，你方言祷告、方言敬拜，你就能喜乐，这是有科学的依据、科学的证据的。阿们。如何促进多巴胺，这个我等一下最后才讲，因为它的东西比较长哈。第三，如何促进血清素，来，我请创意。
八种食物帮助分泌血清素，从上一段可以知道血清素的重要来源是色氨酸，因此补充色氨酸的饮食有助于分泌血清素。幸运的是，许多常见的食材都含有丰富色氨酸，只要将它们列入日常饮食的菜单中，都有益于改善症状。淡菜、大红豆、小鱼干、黄豆、虾米、白带鱼、鲑鱼、桂鱼还是鲑鱼、生腰果、
好，那这些呢都是血清素的摄入的含量，他们的多少克啊、哦？所以呢，排的越高的就是越多，排的越低的就越，这是十大哈、哦、最多血清素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如果你缺乏血清素的，常常有那种血清素状况的，就吃多一点大红豆、淡菜、小鱼干、黄豆、虾米啊、这些等等哈、哦。所以呢，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呢，他就说呢，血清素的功能跟建议的食物呢，包括他说可以吃全麦，全麦面包、南瓜、葡萄柚、香蕉、深海鱼、茶、大蒜、核桃、牛奶，还有呢绿色食物，这些都能帮助我们建造更多的血清素哈、哦。有更多的血清素，它就能帮助我们有更多的什么呢？更多的更多的幸福感，更多的快乐感，更多的喜悦感啊、哦。然后呢，这也是另外一个医学报告，他所讲的12个快乐食物，这些能增加我们的幸福，人体幸福因子血清素，香蕉，享受大自然，然后呢，绿色蔬菜啊、然后呢，核桃，然后大笑会释放快乐荷尔蒙。那过后呢？还有这个什么盐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盐哈、啊？还有呢，就是燕麦啊，还有红辣椒，还有呢，每天喝水，然后呢，还有是绿蔬菜，还有奶昔，还有呢杏仁，还有走路让思想清澈。那这些呢都有效的帮助我们来到建造我们的血清素哈、啊。然后呢最后呢如何促进我们的催产素，也就是抱抱孩子，跟孩子有更多的肢体接触，也同样的也跟太太也有更多肢体接触。然后刚才姐妹说可以闻闻你的孩子啊，这都是可以有效的促进我们的血清素。这主要的是讲到配偶的这种的关系跟这种的亲密关系等等，都可以有效的促进哈、啊。那我们回到第二点，如何促进快乐激素多巴胺？所以我想呢，多巴胺，多巴胺是我们会花更多时间来到去探讨的，因为确实有很多方式可以提升我们的多巴胺。当然，四个也很重要，但是呢，如果在我们的更直接的来到影响我们大部分，而且可以更多的被提升的，我相信是多巴胺会在对我们更多的更直接的影响了哈、哦。OK， 我列出这里列出的五点，再加上我放的第六、第七点啊，所以呢，这几样能帮助我们来到提升我们的快乐激素多巴胺哦，这些都是健康的提速哦，不是不健康哦。当然，如果你讲不健康的，就是直接打大麻啊，你就有很多多巴胺，很多这个安非他之类等等啊，这个是非法的，而且是不符合圣经的。我们用的是健康的方式提升我们多巴胺哦。第一呢是饮食配搭。什么饮食配搭呢？那抹茶、绿茶这两个呢，是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来到释放更多的多巴胺。所以以后吃冰淇淋的时候吃什么？抹茶冰淇淋。喝茶的时候喝什么？喝抹茶啊。然后呢，要什么味道啊？就抹茶的味道，这就能更有效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多巴胺了、啊。因为抹茶有这样的功效，包括绿茶也有哈、啊。还有全壳类食物，那种有壳这种食物啊，地瓜啊。杏仁啊等等，这都是有效的帮助，包括我们的高蛋白质食物啊，这些包高蛋白质食物也有效的帮助我们。还有呢，充足的蔬菜啊，因为我们的肠是我们第二大脑，我们的肠呢也能释放出很多的多巴胺的哈，我们的肠也可以哈。 所以呢，如果我们看的话呢，大概是这个衣服多巴胺，心情食物也要多巴胺。OK，然后呢，怎么来到让我们有更多多巴胺呢？那这里就有举出几点，你可以吃的东西，喝水，菇类、空心菜、牛蒡、韭菜、香蕉、香瓜、蓝莓、茄子，桑葚、葡萄、紫地瓜、黑米、黑豆、香蕉、鸡胸肉、三文鱼、豆腐、南瓜子，还有牛奶，这几个都能帮助我们有效的产生多巴胺啊。如果多巴胺的这个食物呢，让我们好心情，包括苹果、香蕉、西瓜、黑巧克力。南瓜子、杏仁、鸡蛋、三文鱼，还有这个蛤蜊啊，蛤蜊啊，这几个都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哈。所以以后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可以产生多巴胺的食物，也可以很效的帮助我们哈。所以这里讲到四类快乐食物呢，包括是绿茶，包括是豆类，包括是益生菌，无糖的。yogurt 还有吃点辣，原来吃辣还真的有效的帮助到我们的哦，然后呢，这里就讲到是网友投票的10大心情啊，好心情的食物啊。第一呢，他就讲到葡萄；第二是甜点啊，这个是网友的投票啊。然后呢，接下来是乳制品、茶、咖啡、鸡蛋与肉。巧克力、坚果跟种子，还有深海鱼，还有呢全谷类杂粮，还有黄豆制品，这些都是网友放的排名啊。但是我觉得甜点啊这些乳制品啊这个少吃哈，对我们是不会这样容易肥胖哈。第二点呢，提升快乐激素多巴胺，就是运动要增加。其实呢，运动呢，我看了很多哈，他就讲说，运动可以有效提升我们的包括散步、包括跑步、包括游泳，所以这几个是他们比较鼓励的运动。当我们有足够的运动的时候，多巴胺分泌就会释放出去，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哈，真的要多多运动。来，大家跟大家说，要多多运动啊，不要讲多了，每天半个小时，每天1个小时就够了，可以吗？大家？你想快乐吗？多运动。你想快乐吗？多游泳。你想快乐吗？多散步。你想多快乐吗？多跑步。阿门。好，所以接下来呢，这个相信很多姐妹们都喜欢的，如何提升你的多巴胺？第三，睡饱饱。人在睡眠时呢，多巴胺的消耗分量会变得少，每天睡至少8个小时，有助于保存多巴胺含量，使各天还有足量的多巴胺使用，然后呢，充满精神活力啊，然后呢，睡眠。不足也会导致多巴胺，导致。多巴胺的分泌，因而影响我们感觉到又累又烦躁，就不会快乐，心情也不愉悦啊。所以呢，这里呢就讲到8个小时，但是呢，我有参考了这个健康的网站哦，他就讲说呢，睡眠长短决定我们的寿命，你的年龄该睡多少个小时？1岁以下16个小时，1到3岁12个小时。4到12岁10到12个小时，13到29岁睡8个小时，30岁到60岁睡7个小时，60岁以上的老人睡5.5个小时到7个小时。所以基本上呢，大概我觉得这样的规范我们就 OK 了，因为你的多巴胺的含量哈，其实有时候你会发觉，当我们不够睡的时候呢，哇，那个情绪很容易波动啊，那个心情也特别不好哈，是确实是这样哈。 第四呢，提高快乐激素多巴胺，保持肠道健康。那肠道呢，常被称为叫我们的第二大脑。我们的脑里面是最多神经，第二多的就是我们的肠道。如果肠道不健康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到呢，我们肠道不健康就很少能释放出多巴胺。这时候呢，我们就好像是缺了另外第二大脑所产生的多巴胺哈。所以呢，大家可以保持肠道的健康很重要哈。就是可以来到。这个益生菌啦、养乐多啦，包括是可以来到定期的来到去洁净我们的肠道啦，这些都是有效。你知道吗？以前我有很多痘痘，我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多痘痘，然后呢，我第一次进食过后呢，痘痘就没有了，因为它将我体内的这种的不好的东西储出去过后呢，我的痘痘就没有掉了。所以我第一次进食过后呢，我的痘痘因此消昏云散，不再来找我麻烦了哈。那所以呢，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来到帮助我们怎么来到保持肠道的健康呢？进食。当我进食过后呢，我的肠道就很多天没有吸收东西，它就把很多不好的东西，最后我还喝了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壳啊，我忘记了那个什么壳，将我体内的那不好的东西，肠道的宿便一次弄出来，我告诉你，真的很长。真的很长的宿便，车前子，对，车前子壳，所以呢，我就痘痘就没有了了哈。然后呢，第五点呢是，就是保健品辅助，这也是一个方式哈。那特别是呢，我们要来到补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B3、维生素 B6、维生素 B9，还有铁。还有镁，还有维生素 D3，有助于维持多巴胺的水平时，大脑正常分泌。维生素 B6 是多巴胺合成过程最重要的营养素。多吃香蕉、金枪鱼、三文鱼等可以补充这些的维生素 B6 啊。所以简单说呢，保健品可以去找一些 B6，有 B6 维生素的也可以帮助到我们。第六呢是听音乐，你知道吗？我们看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如果我们看这个繁体的话呢，药跟乐是少了一个草字旁而已，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知道在中医的角度呢，如果说你要音乐的乐啊，跟药是少了一个草字头，一个草木字头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我们大概能看到呢，心中喜乐便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良药忧伤的灵食苦枯干哈，OK。好，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当时候呢，扫罗被魔鬼搅扰过后呢，大卫是用什么东西把他赶走的呢？用琴，琴是木做的哈，所以呢，他就把他赶走。所以我相信呢，其实音乐呢是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呢，心情舒缓或者心情美好等等啊，包括。在这样的心情美好的时候呢，多巴胺就更容易产生哦。那么呢，我们知道当时我有跟大家讲，爵士音乐呢会改变我们脑电波。当搞电脑电波的时候，我们睡眠可以更好哈。我们也可以刺激我们创造力啊，然后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放松，帮助我们平静下来。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呢，不听爵士音乐，跟听爵士音乐的忧郁症的比率是25%，也就是说呢，没有听爵士音乐的忧郁指数比爵士音乐爱好者高25%，所以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哈。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听30分钟爵士音乐增强你的免疫力，这还是真的是有的啊。OK， 好，然后还可以所以音乐是可以有效了，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灵修的时候，这些音乐都可以有效帮助我们。接下来呢，提高我们多巴胺，包括每日的灵修哈。所以呢，我跟大家讲，每天灵修一小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生命向主；每天放一小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说话向主；每天读经一小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思想向主；每天祷告一小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高默向主；每天亲近一小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气息向主啊。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灵跟神连接，我们的魂呢也在神的话语的洁净，我们的体呢也要有适当的锻炼啊。所以这样的连接，这样的灵修，灵魂体同样一起健康，这样会产生那个多巴胺更多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呢，七个方式帮助我们提升我们多巴胺，饮食配搭，运动增加，睡饱饱，肠道健康，保健品辅助，还有我们音乐各样的灵修音乐，包括每天的灵修，这都可以有效帮助我们提升多巴胺哦。所以我们今天盼望大家这个很今晚的课呢，可以更加直接的、有效的去帮助我们成为当前快乐的泥土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科学的依据、科学的证据，来到让我们真的去明白、真的去知道。其实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要只是看圣经而已，我们也要看很多一些科学的东西，一些医学的东西，这样可以从圣经的角度，同样从医学、从科学的角度，有效的去帮助我们找到健康。很多时候健康并不是不只是找到健康，找到快乐，找到幸福。很多时候快乐并不是在那边砍砍杀杀就快乐的。如果每天砍砍杀杀，我们就是每天只是吃肉，每天不运动，每天不睡觉，每天也不保护我们的肠道，每天也不增加我们的 B6 的维生素 B6， 这时候身体都垮了。如何来灵刚强？如何来魂刚强呢？你说对吗？所以我们要真的，我们要有圣经，有圣灵，我们也要真的明白很多医学科学的东西，以致我们当我们有适当的运动，睡饱饱，我们有肠道健康，有保健品，也有我们的饮食配搭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的灵修音乐，再加上每天的灵修，我们必然能成为一个当今快乐的人，我们必然能成为当前快乐的泥土。我盼望今天晚上的课，让我们真的明白怎么去增加多巴胺，怎么去增加脑内咖，怎么去明白什么是血清素，怎么去明白催产素。这时候我们就不是一个无知的人，我们也不是一个活在圣经的这个活在圣经的这个施洗约翰，我们是懂得时事，懂得医学，懂得科学，我们就可以真实的成为一个快乐喜乐的人。我们这首歌《我愿成为你的喜乐》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
神渴慕成为主的喜乐，将我的心献在主的面前，塑造我成为圣洁的器皿，如同静静彰显主的荣耀。哦，主。Oh 愿成为主你的喜乐。哦，主，我爱你，敬拜你，我愿成为主你的喜乐。
是，现在我们有合法的制造喝咖啡了，有合法的制造吃甜点了，有合法的制造吃麻辣火锅了。
我一生渴慕成为主的喜乐，将我的心献在主的面
前。以后人家问你为什么你又吃甜点，你又说
将我成为圣洁的器皿，
我要增加
如同静静彰显主的荣耀。
我要增加爸爸爱，
主，
以后也可以睡八个小时了，因为我在产生着爸爸爱。
我愿成为主你的喜乐，
我今天都没时间跟大家拜个年哦。
我愿成为主你的喜乐，哦，主，我爱你。
大年初一和各地的伙伴朋友们来拜个年，2024春节贺岁祝福，愿您活出快乐，愿您活在幸福，滴滴云端诚挚祝福。我是以诺，你的朋友，你的知己，你的伙伴。若主许可，我们每个春节都一起在网上敬拜，在云端祷告，在云端上一起相聚。真的盼望2024每一位都活出快乐，活在幸福。这是我为大家的祷告，大家的祈祷，大家的盼望。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还有一场聚会，过后呢我们就休息两周。我们愿大家，愿您活出快乐，愿您活出幸福，大家晚安。